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179到1186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看第四个问题，何处举行礼仪庆典，也是最后一个问题。那这里这个讲的是地点，实际上就给我们主要讲教堂。我们看这个1179号，新约以新圣和真理若望福音4:24的敬礼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地方，整个大地都是神圣的，并已托付给人类子孙。最重要的是，当信徒聚集在同一地方时，他们就是聚在一起的活石，为建一座属神的殿宇。伯多禄前书2:45，基督复活的身体是属神的殿宇，从他那里涌出生命活水的泉源，通过圣神与基督结合成一体，我们就是生活的建筑的圣殿。格林多人后书6:16。那首先我们看呢，这个传统上犹太人呢对合法的举行对天主敬礼的这个地点的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才是合法的。那么就连呢日后呢所兴起的会堂啊都要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而建造，而会堂的功能呢主要就是为了聆听圣言和祈祷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它不能够举行祭献，而祭献呢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内举行才可以。那么正是因为这一点呢，那么北国以色列所建的这个圣殿呢就被愤怒的这个南国犹大的人呢所毁灭，因为呢这严重的侵犯了这个圣殿唯一的这个原则。但是呢到了新约里面，我们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啊遇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们在交谈之中，撒玛利亚妇人呢有意挑起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说你们犹太人说祈祷的地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撒玛利亚人说呢是应该在这格里金山上。这个女人呢就想把这个问题呢抛给耶稣，但是耶稣却强调说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朝拜天主。所以呢这代表了在新约内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朝拜天主呢不需要一个固定的一个地点，而信友们的这个聚集就是团体比这个场所更重要。而基督的这个身体呢是圣殿，而从中的所涌流出的这个活水借着圣神我们与基督合成一体。那么所以呢我们首先看教堂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是教堂的内在的这个基础，就是教堂的这个核心。因为教堂的总体而言它毕竟是一个外在的可见的一个建筑。看这个1180号，当宗教自由的实践不受限制时，基督徒兴建专为恭敬天主的殿堂，这些有形可见的圣堂不单是聚会的场所，而且标志和显示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教会，它是天主与在基督内和好及团结的人们之共同居所。在这个1180号里面有一个引用哈，是来自信仰自由宣言的第四号。那这个宣言呢它的简称呢是 DH。 那么当条件准许的时候，基督徒呢就可以建造呢为供应天主而使用的这个教堂。那么教堂的这个作用呢，除了聚会之外呢，它也标志着地方教会的这个存在。那这一点呢其实呢为我们天主教呢是特别明显的，因为我们天主教呢在世界各地呢，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是吧，只要有天主教堂那么就是你的家，你就可以进去，就好似你来到遥远的一个国外，然后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哎，你发现了有教堂，这样呢你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我已经离家很近了，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就可以进去找他们帮忙。所以呢表示着教堂呢常常标志着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存在。在英文里面那个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教会这个词 church， 教会这个词它有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教堂。那所以呢当你看见教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有教会，这个逻辑呢是成立的。由此呢信天主的人们呢就发现了这个自己的家，因为呢发现了教堂。我们看这个1181号，举行感祭和供奉圣体的祈祷之所，也是信友聚会之所。在此天主子我们的救主备受亲从，他为我们临献祭台上做祭献，为支持和安慰信友，这祈祷之所应保持整洁美观，适合祈祷及举行感恩庆典。在这天主的居所，一切用于组合此居所的真理与和谐的标记 应显示基督在这地方的临在和行动。1181号里面的这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司铎职务生活法令的第五号。教堂呢，既然作为举行感恩祭啊和供奉圣体的祈祷之所，为信友的这个信仰生活提供的便利作用，自然就不能够被忽视。为此呢，这个场所呢应该保持着美观整洁，适合作为神圣的用途。那么凡是在这场所内的这个布置，都应该跟这个场所所显示的以基督为核心的这个真理呢相一致。举个例子哈，几年前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哈，秋天的这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的一个郊区呢，哎，看见有一座寺院还蛮漂亮的，那所以呢就进去呢这个参观。在这个寺院的这个主殿的佛像的前面呢，那你看的这个佛像呢都蛮整洁的，蛮还是蛮漂亮的啊，非常庄重，还不错。我想看一看这个佛像的这个侧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我就自然而然的走到了这个佛像的这个侧面。那这个时候呢我却发现呢在这个寺院的这个佛像的后面确实存放秋菜的这个地方，什么白菜呀、萝卜呀，哎，这些菜呀在后面放着，又脏又乱又差。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前面看起来那么整齐，而后面呢好似是一个仓库呢，储存的这个蔬菜在里边。后来呢我出来这个寺院一打听啊，才知道因为呢这所寺院呢是个人开办的。我们看这个1182号，新约的祭坛呢是主的十字架，由那里呢涌流出逾越奥迹的圣事。作为圣堂中心的祭台上，十字架的祭献借着圣事的标记而临在，祭台也是上主的餐桌，天主的子民应邀入席。在某些东方礼仪中，祭台亦是坟墓的象征，基督真的死了也真的复活了。在教堂内的这个祭台呢是神圣的这个地方，象征着主的十字架，而逾越圣事呢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那么祭台呢常处在教堂的中心位置，这是在教堂布置的时候啊经常遵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而十字架的这个圣事性的这个标记呢就常在。那么同时呢祭台呢也是主的餐桌，这一点非常清晰，在举行这个感恩祭的这个时候，那么它就是一个餐桌。那么天主子民呢在此呢同时共饮。在某些礼仪中，就是在东方礼仪的这个表达里面，祭台呢也象征着坟墓，当然是基督的坟墓。我们是拉丁礼，我们所举行的圣周的三日庆典最后的那个时间，也就是圣周六的时候，那个祭台呢通常是裸露的，那个祭台所表示的也是空墓的含义呢是一致的。那么这里只是区别呢，我们只是在那个时间段做那样的一个布置，那么平时的时候呢它是象征着，主要是象征着十字架。我们看这个1183号，圣体柜应予以最大的尊敬，放置在圣堂里最显贵的地方。圣体柜的尊贵位置与安全，应有助信友朝拜那真实临在的圣体圣事内的主。圣化圣油香膏，由于复用此油是天恩圣神之印记的圣事标记，所以传统上圣化圣油要恭敬地保存在圣所中妥善的地方，后席者圣油和病人圣油也可保存在同一地方。这一条呢给我向我们讨论呢啊，这个圣体柜呢和圣化圣油在圣堂内呢应该呢放置的这个地方，为了表示尊敬啊，这个圣体柜呢通常都应该放在一个显贵的一个地方。当然呢现在呢不少教堂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把圣体呢不供奉在教堂里面，单独开辟一个跟教堂相连的一个房间，甚至是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作为呢专门供奉圣体的这样的一个小地方，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一个做法。通常来讲呢，圣体呢直接供奉在教堂里面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显贵的一个地方要利于便于教友呢去朝拜。第二个部分呢，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圣油呢，首先呢是指的监制所用的圣油，因为他说呢它是天恩圣神之印记，这句话呢是在这个抚抹圣油的时候的这个经文。然后呢也包括呢那个后席者圣油和病人圣油也一并保存。所以呢我们通常所说的圣油呢主要就是这三种圣油。那么这三种圣油呢是以这个监制圣油呢是为主的， 然后呢是圣喜油，然后是中福油，他们也可以放在一起。那么不少教堂呢会把这个三种圣油呢摆放在教堂的这个入口处，通常呢用比较高档的还有明显的那个瓶子哈，那个容器，然后把圣油呢这个放在容器里面，外面都标好了啊，哪一个呢是坚贞油，哪一个是灵洗油，哪一个是这个病人油，都摆好了放在教堂的这个入口处。或者是呢把这个圣油呢供奉在祭台的一侧一个显眼的一个地方，让教友呢容易看见，好提示大家呢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这三件圣事。我们看这个1184号，主教或司铎的座位应表达他们主持聚会和带领祈祷的职务。读经台由于天主圣言是如此尊贵，因此读经台应安置在圣堂中适宜的地方，有助于宣读圣言，并且在举行圣道礼仪时使信友的注意力能自然转向读经台。这里面这个内容的这个引用的出处啊，是来自叫《罗马弥撒经书总论》271-272号。那么这是在天主教教理里面第一次正式的引用了这个文件，就是《罗马弥撒经书总论》，这是关于举行弥撒的礼仪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规定。这个文件里面呢，它明确的这个指出了这个主教和司铎的座位呢，也应该放在合适的地方。那么主要就是为了显示这个牧人在礼仪当中带领的这个角色。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司铎这个座位呢，在每一个教堂里面都会有所准备，而主教的座位呢，通常呢，这里所说的是在主教这个座堂，就是主教座堂里面都会有一个主教的这个座位。主教的座位呢，就是它通常会有一个相对也比较华丽的一个装饰，那么来显示出呢这个座位呢所代表的这个身份还有和地位。那么另外呢就是读经台，读经台呢也应该布置在合适的这个位置。由于读经台的这个作用呢，主要是为了给有关于天主圣言的这个宣读所提供的，所以呢应该注意读经台所处的那个位置，让信友呢能够在举行圣道礼仪时自然的从祭台转向读经台，不会很费力。举例子哈，比如啊，有些教堂呢在这个设置读经台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读经台呢离祭台的这个角度呢过大，使每次呢教友要想把目光从这个祭台转向读经台的这个时候呢都变得很不容易，就是总感觉要把腰闪了的感觉。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呢其实呢是不适宜的。我们看这个1185号，天主子民的团体呢由圣喜开始，因此圣堂应有举行圣喜庆典的地方，圣喜间，并有助信友纪念圣喜誓愿的圣水池。来自圣喜之生命的更新要求忏悔，因此圣堂应适合于表达忏悔和接受宽恕，为此目的便需要有适宜的地方来接待忏悔者。圣堂也应是邀请信友来静思默祷的地方，以延续感恩祭的隆重祈祷，并使之深入内心。基于圣喜圣事对每位基督信徒的这个重要性呢，圣堂里面都要布置一个这个圣喜间。那么圣喜间内呢，设有这个圣喜池，来纪念呢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洗礼。那我注意到呢，现在的不少教堂呢，它那个圣喜间呢，它不一定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它可以是开放的。那这些教堂里呢，通常喜欢呢把这个圣喜池呢放在教堂的入口处，使进门的这个教友每次进教堂都可以直接呢就从圣喜池点圣水，画十字圣号，追忆自己的洗礼。那么领受洗礼之后的教友呢就还会犯罪，那么呢就需要忏悔，为了接待忏悔者，那个教堂呢也需要设置忏悔室或者是告解亭。就这个忏悔室呢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是用来呢面对面的哈，忏悔人呢和神父呢面对面的坐着来告解。那后面呢是一个独立的亭子，那么忏悔人呢和神父之间呢隔着这个栅栏，这样来办告解。第二种方式在传统的教堂里面呢更常见。记得在《非诚勿扰》那个电影里面， 这个葛优扮演那个男主角跑到了日本去之后呢，到那个教堂里面去找那个神父去办告解的时候呢，采用的就是后者，就是在那个告解亭里面，最后都把神父都告迷糊了啊，从早晨一直告到晚上，太多的罪了。那个电影里面所显示的那个就是告解亭，在大部分的教堂里面都有这样的这个设置。那么最后呢，因为圣堂的功能所要求的这个场所呢，也适宜用来呢做静思和默想，好能够延续感恩祭的隆重祈祷，并使之深入人心。那这个是其实呢是蛮重要的。传统的教堂的这个室内呢都不会布置的太亮，再加上这个彩色玻璃的这个作用，那么即使是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呢，教堂内呢也不会太亮，那就是为了帮助祈祷者能够收敛心神，容易专注而准备的。那我发现呢，在国外呢这些年呢还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有些非基督徒呢，他们也喜欢呢花一点时间到教堂里面呢去思考人生。因为整个教堂呢给人所提供的这个气氛呢，就是让人感觉到这个神圣宁静，这个时候呢更能够帮助人呢是回归到内心当中去面对这个真实的这个自己。我们看这个1186号，最后圣堂具有末世性的象征意义，我们必须跨越一道门槛以进入天主的居所。这道门槛象征人由那受罪恶伤害的世界跨进新生命之世界的通道，每个人都蒙召进入此新世界。有形可见的圣堂象征父的住所，天主子民正迈向父的住所，在那里天父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末世录21章4节。因此圣堂也是所有天主子女的居所，他为众人大开欢迎之门。从教堂属于教会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很容易看出那个教堂所具有的这个末世性的这个特色。那么进入教堂呢所跨进的那个门槛，那这一点呢在老的教堂里面特别明显哈，它有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木的一个门槛，这是好多老的教堂都有。现在的这个教堂因为大多是以混凝土所建造的，这种明显的这个门槛呢就不多了。记者呢在这个禧年的这个前后哈，有一本书叫做跨越希望的门槛，作者呢是这个阮文顺书记主教，是越南的一位书记主教。那么这本书呢介绍呢如何在他自己艰难的这个牧职生涯里面一步的走向耶稣基督给他所准备的那一切啊，所以感兴趣的人呢可以找一找这本书看一看，内容非常的美妙，就是跨越希望的这个门槛。门槛呢和门的意义呢是接近的，门槛呢就是入口，就像门就是入口是一样的，它象征着在进入教堂那个门槛呢，它象征着从世俗进入天国的这个领域。那其实给人的感觉也常是如此，当我们迈进教堂的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世界，而每一个人呢都被天主所召叫进入到天国的领域之中。而教堂呢无疑就是象征着天国，就是荣府中的教会，因为在那里呢将没有眼泪和没有痛苦。所以呢圣堂呢作为天主子女的这个家，面向所有的人开放，欢迎众人的加入。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